乌克兰战事进入了第二个月，俄乌谈判能否取得进展备受关注之际，美中两国在外交上也是动作频频。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访问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与北约、欧盟展现了团结一致的立场。那么这个星期，北京方面则是三箭齐发，一方面由外长王毅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是首次会见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强调，中俄关系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再度重申，中俄合作无上限。中方同时并在安徽的屯溪召开了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与伊朗、巴基斯坦、中亚等国，还有塔利班的代表齐聚一堂，并邀美俄两国的代表也参加美中俄三方磋商机制。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别出席4月1号登场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与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们针对乌克兰问题交流看法。究竟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上，中方现在采取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策略？中俄之间的合作无上限能走多远？是否会与塔利班、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组成所谓的新轴心？美中两国的合纵连横能否为俄乌谈判与终结战争起到任何的作用？我们要如何从这一系列的外交动作来透视全球新冷战之下美中俄关系和国际新秩序呢？焦点对话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交流不同的观点。一位是美中印象网站的主编刘亚伟博士，刘亚博士您好。
你好，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
好，另外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刘博士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刘亚伟博士，您怎么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是首次访问中国，并与外长王毅会面？王毅称，现在中俄关系是能够经得起国际风云变幻的新考验，想请您解读这一次的中俄外长会。
我觉得中俄外长会是在这个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的这个雨伞下面召开的，实际上是美国、俄罗斯、中国实际上在这个外长会议的这个边界吧，他们一边讨论阿富汗的问题，当然更重要的可能是讨论乌克兰的事儿。所以之前的话有过一次报道，说是俄罗斯的外长乘飞机去北京，然后中间掉头又回去了，当时大家
没
觉得
错，
非常蹊跷。那这次呢，以这个名义来参加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口。当然，他们说到了说中俄的关系经受了、经历了，也经受了这个，所以一些国家的这种挑拨吧。那我觉得所谓的挑拨，它可能是指中国自从这个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一直没有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但是中国还是保持自己的这个中立。我觉得中国到目前做的，为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中国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游刃有余。当然，在这个道义上面可能失分比较多一点，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关系没有被打乱。我觉得从中国的自己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底线上来说，的确是经受了考验，没有这个一下就站到西方美国这一边。
那么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等于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啊，这个中俄的外长第一次这个会晤？刚才这个刘亚伟博士特别提到，之前还发生过一个小插曲，就是拉夫罗夫好像传出说这个飞机掉头的事件啊。当然，这一次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也说了，等于是重申中俄之间的合作无上限，争取和平无上限，维护安全无上限，反对霸权无上限。你怎么解读中方在这个时候提出的四个无上限？中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究竟能走多远呢？陈破空先生。
对，首先呢，我赞成刚才刘博士的两个判断，就这个会呢是找了个借口，找了个场合。实际上，这个会不管中方在对外怎么宣传、怎么骂，但事实上他做了两件事情，就以阿富汗问题为由呢，是跟俄罗斯外长见个面，同时又以这个场合为名呢，邀请了美国的代表出席。那么事实上，中共在中间呢，无形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作用，就希望美俄能够接触。因为美国自从开战以来没有接触，既没有总统的会谈，也没有外长的接触。那美国派出一个代表，事实上中俄美双方，这个中国就潜在的起了一个牵头的作用。另外，至于他说到这个词语啊，什么什么中俄合作无上限，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所说的，后面又说到中俄合作什么安全无上限， 和平无上限啊，什么反对霸权无上限，实际上呢，他是找台阶下。因为既然习近平跟普京签约说了个安全无上限，合作无上限，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的议论和反对，党内有反对之声，国际上议论之声。那么你说无上限是不是你要在军事上、经济上支持？但由于党内的斗争啊，他也不能支持，找个台阶下，后面就说三句话，表示为了和平，为了所谓的稳定，为了反霸权。但是呢，这个话主要是对中国国内宣传用，因为呢，你要真说到这个话的真实含义，你要说为了和平无上限，为了安全无上限，为了反霸权无上限，你就是反俄罗斯嘛，你就是和俄罗斯毁灭了和平。俄罗斯损害了稳定，俄罗斯在充当霸权主义，欺负旁边一个小国，那你是不是反俄罗斯呢？实际上他对国内民众他的一个术语就是反美的术语，他把美国定义为霸权主义，这还是想宣传用，宣传是个硝烟，但中共的动作在慢慢往中间移动，就是外交上政治上和这个宣传上亲俄反美，但在实质上经济上和军事上不去援助俄罗斯，实际上听到美国打招呼。
那么不晓得刘亚伟博士您怎么看这四个无上限哦？还有刚才刘博士您提到了说这一次这个俄罗斯外长和王毅会面是在一个雨伞之下，这个雨伞是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但是用这个阿富汗问题来做一个雨伞，是不是也有一些可以解读的地方呢？包括了这次参加的国家，我这边很快补充一下，还包括了巴基斯坦、伊朗、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和印尼的代表，您怎么解读在这个时候用阿富汗为名来举行这个美中俄之间的磋商和中俄之间的外长会？请教您。
对，刚才说到这个无上限，我们这个中国驻美国的大使秦刚也说到，虽然中俄合作无上限，但是具体做什么事还是有底线的。所以现在呢，把这个无上限呢具化了，就像刚才陈伯公先生说的，实际上是说，我们合作实际上还是要封顶的，有些地方是可以合作。嘴巴上是可以合作，但实际上不一定能够合作。另外呢，这个阿富汗呢本身是美国这个很大的这个头疼的问题，美国把阿富汗打烂了，阿富汗现在不稳定，塔利班政府做的很多事儿，这个国际社会也不欢迎。所以中国实际上这不是第一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这是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所以中国呢这次呢作为这次会议的东道主，实际上也是向美国打招呼，阿富汗是你的问题，我们愿意跟美国一起为恢复阿富汗的稳定，为让塔利班政府更加人性化，为了阿富汗将来不再成为恐怖分子聚集的国家，我们应该一起做点事。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还有中国、美国、俄罗斯在三个国家一块讨论阿富汗的问题。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刚才陈伯公先生说了，肯定这个乌克兰的事也在会议的议程上，所以我觉得对中国这个事儿，我觉得做的是从外交角度上来说做的是非常巧妙。我希望白宫，我希望这个美国的国务院，希望美国的国会能够看清这个事儿的实质，不要再说这个中国要搞一个刚才你说到的什么轴心不轴心的事儿。我觉得中国自然是不希望有这种侵略发生，但是发生了，它又在一个非常不舒服的这种境地。那当然，我觉得他做的一系列的事，包括阿富汗之前，这个王毅还去了印度，王毅还去了尼泊尔，王毅还去了巴基斯坦。我觉得王毅现在是全中国领导人里边可能是最忙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的外交成果应该还是这个有目共睹吧。
那么陈破空先生，刚才刘亚伟博士说这个中方啊，作为这个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议的东道主，在这个安徽的屯溪，他其实很巧妙的提醒了美国，阿富汗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大家都还记得去年这个阿富汗撤军的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那刚才刘亚伟博士也特别提到，王毅其实在这个会见拉夫罗夫和这个主办这次阿富汗会议之前呢，曾经出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那我们就知道阿富汗问题其实是不止让美国头疼，也曾经让俄罗斯在这个帝国坟场摔过一大跤啊。那么北京在乌克兰战事如火如荼，是俄乌谈判现在备受关注的关键时刻，主办阿富汗相关会议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我觉得这个北京啊，它有一系列的算盘。正如刚才刘先生也讲到了，实际上中俄这对牌子中啊，它本来说是背靠背战略伙伴关系，但是现在在中俄比较之下，中共呢现在占据了主动，莫斯科处于被动。怎么说呢？实际上这个中国呢在安徽屯溪啊举办这个阿富汗邻国会议啊，实际上在中亚地区啊跟俄罗斯抢风头已经占了上风。 俄罗斯原来在向那些斯坦国，这次还有一些伊朗啊周边的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呢、啊、乌兹别克斯坦呢、啊、塔吉克斯坦这些国家都来参加，这本来是俄罗斯啊占上风主导的，那么中国呢在经济贸易上占上风，那么这回在政治上外交上他也占了上风，直接把俄罗斯的势力啊排挤出去了，从中亚排挤出去，这是中共一个方面的这个可以说成果吧。另一个为什么选择安徽不是在北京举办这个会呢？实际上它有降低中国这个关系啊，不要刺激美国这个意思。再一个，他这次啊不仅是把美国代表啊签进来了，实际上促成了一个美中国三方的这个接触，美俄接触，恐怕还有秘密的会议，中间怎么结束乌克兰战争啊，怎么谈判啊，美国怎么劝导这个普京政府收手都有意义。另外一点，还有一点就是，3月17号的时候，当然刘博士也提到了，就这个俄罗斯外长飞往中国中途折返，那是因为当时中美之间有高级别的会谈，3月14号罗马会谈，中共出了政治局委员，美国出了国家安全顾问在那里会谈。那么俄罗斯的飞机来中国那个时候表示不方便接待，让俄罗斯的飞机回去了。那暂时又不能给俄罗斯太不面子，说这次利用这个机会啊，也给拉夫罗夫见个面，实际上就是降级见面，不在北京，而在安徽见面，那么是缓和一下中俄关系。但中俄之间呢，报道又不同，中国之前报道的比较简单，但俄罗斯报道很详细，把王毅说的一句话报道出来，而拉夫罗夫还有个视频表示说谈得很好，表示中国全力支持俄罗斯。其实中国呢并不是全力支持俄罗斯，尤其在有口惠无实惠，我宣传上支持，外交上支持，政治上支持，但是我经济上军事上并不那么支持，很多企业都停了投资，很多银行也叫停了。事实上中共这次啊，应该说习近平受了反西势力的阻击之后呢，在调整这个方向，还是跟美国再走近一点，跟俄罗斯拉远一点，处于这么一个微妙的境地。
嗯，刘亚伟博士，除了我们刚才已经谈的这个中俄外长会，还有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之外，还有一个焦点大家很关注，就是习近平和李克强出席中欧领导人的视频峰会。当然除了这个贸易人权问题可能被提及之外呢，焦点当然还是放在这个乌克兰问题上了。那么现在欧盟给中方的讯息其实跟上礼拜拜登去欧洲的讯息是一致的，就是如果中方协助俄罗斯的话将会面临后果。欧盟官员也告诉这个媒体说，这次的峰会将是欧中关系的决定性时刻。你怎么解读这个时候所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呢，刘博士？
刚才破空先生说的这个屯溪是降级，我觉得应该跟这个是不是在选择外地会见拉夫罗夫不是降级。实际上去年这个当时杨洁篪和王毅到阿拉斯加见了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和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拉夫罗夫，到中国去，当时见面的地点是桂林。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跟降级不降级没什么关系，主要还是抗疫问题引起的。在北京之外不会引发其他的这种因为没有这个隔离嘛，到其他地方去的可能还是要隔离。另外屯溪嘛是一个这个古镇是吧，在那个地方这个别有风光，所以我觉得这个跟降级不降级可能没什么问题。欧洲的这个峰会，我觉得上一次峰会是2020年开的，欧洲对中国当然远比阿富汗要重要的多。那个乌克兰的战争使美国和欧洲这个更进一步的走到了一块儿，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一直是要打这个欧洲牌，特别是从特朗普上来以后，对中国搞这个maximum pressure 这个大的这个施压，所以中国那时候一直呢是跟着欧洲在搞，而且2020年这个12月谈成了中欧投资的协议。当然后来因为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商务部和外交部的失调和这个最后在这个新疆问题上制裁的问题，造成当时好不容易谈成的中欧的这个协议，对投资协定被搁置。所以按理说这次呢，实际上如果没有乌克兰战争的话，这个中国和欧洲可以谈这些事儿。那现在乌克兰当然成了这个头等大事儿。那我觉得其实欧洲人用不着再去跟中国人说，如果你们要是这个以我们不希望的方式支持俄罗斯的话，后果你应该是很清楚的。这个我觉得中国现在做的事儿已经表明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在军事上或者在这个逃避制裁上，或者在提供这个金融方便方面支持俄罗斯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觉得我要是欧洲议会的这个冯德莱恩的话，那我觉得其实用不着在这个方面故意给中国难堪。中国自己的这些心里边实际上非常的清楚，可以就 其他方面，就是说中国如果按照现在自己的路走下去，你欧洲能够给中国提供多少方便？在这个时候，如果还像美国这样，公布一个这个国防战略，然后宣布这个中国是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我觉得的确是不给北京面子。在这种情况下，恐怕里子和面子大概都得应该要照顾到，这样的话，中国才可以更积极的、更主动的参与调停，让在阿富汗、在乌克兰的战争及早结束。
嗯哼，好的，同样也想请教陈破公先生，其实这个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拜登总统访问欧洲和这个北约欧盟会面，那么这个星期是习近平和欧盟领导人举行中欧领导人峰会，当然李克强也参加，那么美欧其实已经在乌克兰问题上展现了前所未有高度的团结了，立场一致，那么习近平还能像刚才刘亚伟博士也提到像过去那样去打欧洲牌吗？他也提到这个中欧现在的这贸易协定也一直的延宕，也想请教您的看法。
这个习近平要打欧洲牌是打不起来了，因为这个通过这个乌克兰战争呢，美欧是空前的团结，没有缝隙可钻。过去呢缝隙也很少，因为在人权问题上美欧是一致的。那个这所谓中欧投资协定的搁置啊，也就是人权问题、新疆集中营问题。那这次我觉得中欧峰会一个最大的看点呢，就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作为国家主席和总理啊，都要这个跟对方谈。因为以前通常来说，中欧峰会多数就是习近平跟他们这个欧洲的领导人谈是多数这个事，有时候是李克强，在大瘟疫之前，李克强甚至飞到欧洲去啊跟他们会谈。那么有一个人，另一个人就不出场，那么分别会谈的情况比较少。那么这回在同一天要有两个峰会，一个是习近平跟欧盟领导人，再一个是李克强跟欧盟领导人。我想呢，这里面肯定跟中共内部的斗争有关，因为也跟欧洲的观感有关。欧洲的观感认为习近平呢就是一个僵化的教条主义者，而李克强相对比较开明，比较改革，比较有国际形象。大概中国内部也做了这样的考虑，习近平跟普京的个人关系啊太紧，那么李克强出面的话是一个缓和。我想呢，欧洲倒不至于说你认为中共呢要跟俄罗斯结盟，但是中共肯定欧洲会重点打招呼，我不希望你站在我们这边，至少你希望你中立，不要给俄罗斯以经济或者军事的支持。那当然习近平会说一些大话，但李克强呢会出面谈一些进一步的经贸方面的合作所以这次中欧会议的看点呢，还是说李克强出席凸显了这个中共外交上的一些调整吧。
尤老伯志，您同意这个李克强也出席这次中欧领导人峰会是这个外交上的调整吗？因为安排上是李克强先谈，然后这个再是习近平，是不是两个人做一个分工，还是说这内部有不同的意见，想请教您啊。再来很快也请教您的是，现在其实大家一个重点是俄乌的谈判陷入僵局，那么现在呢俄罗斯方面称说这个第一阶段军事行动结束，但看起来对基辅的这个攻势，这个乌克兰攻势好像也没有稍歇，现在大家关心的是究竟距离这个中战距离有多远，你认为现在结束战争的关键在哪里呢？对啊，
关于这个对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出席中欧峰会陈伯鸿先生刚才说的很好，就之前呢基本上峰会的时候呢都是李克强代表中国参加的，偶尔习近平会出来一下，这次呢两个人都参加，我觉得更多的考量可能是中国对这次会议的这种重视的程度，另外呢也是为了向欧洲的领导人表示，我们合作然后共同调停这个俄乌的冲突应该是有诚意的，希望你们能够知道我们的这个良苦用心。关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谈判的话，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仗俄罗斯现在很难打下去了，特别呢他现在来这个马里乌波尔都打不下来，所以他需要这个更多的供给，需要重新调整一下在乌克兰的一些部署，所以呢他需要放出这个和平谈判的这种烟雾吧。但是呢这个他之前说要让乌克兰非军事化和非纳粹化，然后呢通过法律条约的形式保持自己的中立，我觉得这个战争的目的基本上现在已经实现不了了，所以下面要具体要谈的这个，所以俄罗斯现在说哦，我们的战略的重点是这个保持这个顿巴斯克那块，
顿巴斯
对，就主要是当然还有克里米亚，还有卢甘斯克和顿涅斯克这两个共和国，所以从战争的目的上来讲，我觉得之前的话俄罗斯可能是认为两天三天就把乌克兰打下来，所以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他在谈判桌上应该是也是得不到， 所以我觉得从谈判的角度来讲，乌克兰现在应该是更多的占一点上风，但是具体怎么谈，谈成什么样，因为最大的受害人国还是乌克兰，因为战争是在你的土地上打的，所以希望能够尽快的停火，应该也是乌克兰领导人现在的这个最大的当务之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一些让步应该是可能的。但是俄罗斯想要得到之前他这个信誓旦旦要获得的所有的那些目的的话，我觉得已经是不可能了。
那么陈博士，你怎么谈刚的刘亚博士说的，在军事目的上俄罗斯达不到，现在是放出这个谈判的这个烟雾，边打边谈也是一种策略。但从北京的角度看，这个俄乌的谈判给北京一个什么样的发挥空间呢？这个传出说北京能当俄乌谈判的调停人，或是能当这个俄乌未来有可能签署这个和平协议的担保人吗？中方现在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采取的又是什么策略呢？
美国和欧洲当然都希望北京扮演一个调停的角色，因为原先战前就说过，唯一能够劝止普京的就是习近平，而美国也给了习近平政权大量的情报交换，告诉他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但中国那方面一方面是表示不相信，另一方面认为美国是挑拨，再一个呢就是说好像这个习近平跟普京的个人关系啊，也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你连任我连任都是一种政治上的关系，但是这个战争真打起来了，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士公民啊，留学生的线在那里了，在某种程度上，习近平一定程度也被普京所骗了，所以呢，就普京没有该交底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所以这个美国当然希望调整，中共呢这边也是冷静了一下，党内斗争也让大家的头脑冷静了一下。那么中共呢这次隐约看上去想扮演调停，在这个安徽屯溪啊，特别邀请美国来参加。但是乌克兰绝对不会接受中国当他的这个安全保护人，因为中国以前跟他签订了很多条约，说放弃核武器之后，中国作为安全保障。结果这回不仅没做安全保障，你支持俄罗斯就是霸凌乌克兰嘛，你并没有明确支持乌克兰，是明确支持俄罗斯反美。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乌克兰心寒了。可以看到，乌克兰反复要美国、欧洲当安全保障人，乌克兰绝没有提出让中国当安全保护人，就说明对中国是完全失望。至于谈判呢，就是我同意刘博士的判断，就乌克兰占了上风，俄罗斯呢逐渐放弃了六个条件中很多条件都放弃了，什么军事非军事化、非纳粹化，本来是个帽子，然后又是什么俄语都放弃了。他现在同意呢，说乌克兰加入欧盟，因为这个大势所趋，说不要加入北约，中立。而本来乌克兰一开始就同意这一点，保持中立。然后东部的战役呢，俄罗斯如果是普京要聪明一点，一开始他就集中在东部呢，他不至于败得这么惨，他想一口吞下这么大一个乌克兰，结果惨败了，恐怕东部他的这个战略目标也无法实现。
那么刘博士，你又是怎么看围绕这个俄乌谈判各国的这个角色？当然刚刚提到说希望北京也能调停，然后再来是看到这个以色列、土耳其、法国好像采取的是主动，但美国的立场是什么呢？你想请您做您的分析和预估。
美国的立场大概是有两个判断，一个判断是美国人不相信俄罗斯现在的表态，说我这个战争的目的已经彻底变化了。另外一种判断呢是说，这个美国人希望这场战打下去，然后呢一直打到把这个俄罗斯拖垮。当然也有刚才说到这中国的调停，我觉得中国的确是可以调停，但是也有国内一些智库分析说，其实中国也希望这场仗不断的打下去，不管口头上怎么说，如果打下去的话，消耗的是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这个实力，那中国又有了一个新的这个战略机遇区。但是我觉得这些说法应该说都有一些道理，但是我觉得中国应该是这个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抓住目前提供的这种机会能够做一些调停。我不是特别同意陈伯空说乌克兰已经心寒了，这个不希望中国在这个事儿上发挥任何作用。我觉得乌克兰对中国和俄罗斯在战争之前站在一起肯定是深恶痛绝，但是乌克兰并不是不清楚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的实力，而且中国是可以跟俄罗斯、跟美国、跟欧洲、跟乌克兰本身都说上话的唯一的一个国家，所以他们对中国的作用我觉得应该是不可小，只不过中国之前没有在这方面做过任何的调停，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土耳其啊、这个法国啊这些国家相对来说更积极一些。我希望中国实际上一方面在学习，另外呢在幕后应该做了很多的事儿，这个然后最后如果还能够公开的参与调停的话，不管是作为 调停人，还是刚才你说到的作为安全的保障人，我觉得对中国都是有巨大的这个好处和这个 reputation privilege。
陈博宏先生也很快回应一下好吗？
哦，对，就是我倒不是说这个乌克兰不希望中国作为调停人，我说他不希望作为安全保证人，因为不相信，因为调停人呢，乌克兰已经说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态，他愿意跟习近平通话，但这个通话并没有发生，说明习近平呢怕得罪普京。那么乌克兰知道中国是个重要的国家，大国家，对俄罗斯有影响，而且在背后呢也有他的角色，就调停是肯定是乌克兰欢迎的，但是乌克兰绝对不会相信中国可以当安全保障人，所以乌克兰从来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至于最后中国是否被动的参与进来说作为安全保障人，那倒是后话啊。不过总的来说呢，是这个乌克兰的谈判，它更多的是看中了北约美国的保障。
好的，最后两个问题请教达维曼，也做一个总结，就是究竟我们整个来看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于美中关系这条轴线来讲，新冷战下的美中对抗，究竟是使得美中之间的对抗更尖锐了，还是反而可能带来转机？罗亚维博士最后一分钟。
我觉得俄乌战争实际上是给改善特别是稳定中美关系呢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中美呢应该作为两个大国，作为第一大和第二大的世界的这个经济体，应该是利用自己的实力，利用自己的影响，能够让战争尽快的结束。所以我觉得中美两国领导人应该已经都意识到，问题是操作层面怎么做，这个能不能抓住这个契机，稳定，至少是稳定中美关系。这样的话，就是我一直说的，中美关系稳定了，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才会更加稳定。
好的，也请陈伯宏先生跟我们回应并做一个
解答。从宏观上战略上来讲，对中国的确是一个机会，对北京来说，因为这个说中国打俄国牌，俄罗斯又打中国牌，但这次中国是可以成功的打俄罗斯牌，牌在自己手上。但是这个领导人，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呢是习近平，他看上去并不具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国际的大战略或者是大视野，有可能呢他根本打不好这个牌。这个而党内的其他派系是否有力量发声，对他能够构成有效的制约，这个对中共这个体制啊、这个制度和内部的结构都是一个考验。而习近平他念兹在兹的还是个人的一些东西，就是个人连任、个人的权位，所以他有可能呢坐实这个中美关系改善的良机。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亚伟博士还有陈破空先生二位针对这个俄乌谈判还有这相关的这些外交动作、美中关系进行了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的，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